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14章1到29节。生命记第14章1到29节。在过去有一部童话故事叫做乞丐王子。在故事中，真正的王子变成乞丐，真正的乞丐变成王子。很多时候基督徒就好像乞丐王子一样，明明是王子，却活得像乞丐一般。在生命记第14章第1节跟第2节，包括第21节，都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是神的儿女，是圣洁的民，我们是王子的身份。因此一些世上败坏的风俗，甚至于是伤害身体的事情，我们都需要远离。很多基督徒年轻人说我们也要纹身呢，因为在身体上刻画那些美丽的图腾，很炫，很酷，很好看。但基督徒不应该纹身。我们来看生命记第14章第1节到第2节。第1节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这句话是放在整章的最前面，很显然是在强调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而在这里提到的以色列是神的儿女这种观念，其实是源自于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第4章第22节，神借着摩西告诉法老说，以色列人乃是他的长子。神的儿女的这种亲子关系的定位，是你我与神关系上需要把握的。神与我们不是好像形同陌路，也不是领养来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神很多的出发点好像那个为父为母的心肠，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什么意思呢？用刀化身是古代近东很普遍扶丧的一种仪式。当你家里有死人的时候呢，你就要用刀割伤身体。现在比方在新几内亚还保留着这种仪式，但是神告诉他的儿女说，不可以仿效异教的习惯用刀化身。当我们从父母对儿女的角度来理解，就很能够接受，没有父母会愿意他们的孩子用残酷的方式来伤害自己的身体。但如果你去看印度教，当我看一些介绍文化的一些频道，介绍印度教，有很多印度教徒为了要取悦他们印度的神明，就把很多的钉子就砸在身上，甚至用刀划自己的身体，残害自己的身体，看似自虐，以求神的欢愉。我亲爱的朋友， 如果是爸爸妈妈，会希望他的儿女用自残的方式来孝顺我们吗？不会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母亲，我们是他的儿女。第一节又接着说，不可将额上剃光。这个额上剃光也是古代近东一种扶丧的仪式。总的来说，第一节第二节是告诉以色列百姓禁止用外邦的治丧的仪式来成为我们治丧的方式，不要用刀划身，不可将额上剃光，这几种都是自虐的方式，是败坏的风俗，特别是伤害身体的。因此如果应用在现在，包括纹身等等，包括穿所谓的鼻洞、舌洞、肚脐洞，我认为基督徒都最好不要做，因为那某种程度是一种伤害身体的行为。第二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我们是被呼召做王子的，你就不要自甘堕落做乞丐。神拣选我们，这个拣选代表着不是我们够好所以配做上帝的子民，而是上帝的主权100%的恩典，让我们有着神儿女、神子民这圣洁的身份，而我们要向这个身份尽量往这个目标前进，去名副其实，而神也要帮助我们。接下来从第三节一直到第21节，一个被分别出来的百姓，一个被分别出来的群体，民以食为天，吃很重要，但是在吃方面也尤其要分别。怎么分别呢？基本上从第三节到第21节可以有三个角度来思考。第三节说，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这可憎的物指的是不洁的物，所以第三节就把动物分成了洁净和不洁净这两类。这两类的分类的基础是什么呢？有学者说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角度就是卫生的角度，第二个角度就是有一些动物是和外邦的崇拜有关系的，第三个角度就是有一些动物是当时近东外邦文化一些部落的图腾。我再说，第一个角度是从卫生的角度，第二个角度是外邦崇拜的角度，第三个角度是部落图腾的角度。在吃上面，以色列百姓需要学习顺服神。在吃上面，以色列百姓需要认知的，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是圣洁的神。在吃上面，神的子民需要学习分别，需要学习分别为圣。以下3到21节，我要细细来解释。刚才提到《生命记》第14章3到21节，从三个角度来看洁净和不洁净的分别。透过这个分别，以色列百姓需要认知的神是圣洁的，我们也需要在吃的上面学习分别为圣。第一个角度是卫生的角度。现在很多的医学家发现呢，以色列民族可以说是最注重卫生的民族。比方说呢， 在医学界有一位学者叫做马奇特。马奇特这位医生，他分析所有不洁净的动物，也就是在《生命记》第14章3到21节所记载的，发现隐藏在他们身上的毒素比一般的动物还要高，甚至有一些是超过了医学所定的标准。日前在台湾有一位营养学家也在电台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研究。他研究这个鳗鱼，鳗鱼是没有磷的，按照《生命记》第14章3到21节是不能够吃的，是不洁净的。而这位营养学家也发现，当鱼类如果没有磷的话，那么寄生在它皮肤表皮上面的细菌呢，就相当的多。而一般有磷的鱼，细菌寄生在鳞片上面，吃鱼的时候呢，会把鳞片削掉，就比那个没有鳞的鱼还要卫生，还要没有细菌。还有比方像猪，猪也被视为是不洁净的。而现在的一些营养学家也发现呢，猪肉如果煮得不适当的话，那么吃的人很容易就染上了旋毛虫病。还有一些不可吃的一些飞禽，这些飞禽基本上常常是吃腐肉的，那些腐肉吃到它们的里面所产生的肉质也是比较不卫生的。这是从卫生的角度来看。那么有一些呢，是与外邦的崇拜与异教的风俗是有关的。比方说在第21节提的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为什么呢？在迦南人的礼仪里，出土的一个乌加列的文献中有描述，也就是外邦人他们会用奶煮小羊，用奶油煮母羊，然后把那个肉汤就倒在他们的田地上，来确保来年有好的收成。还有像蛇，蛇也是不洁净的，在近东地方，蛇是象征生殖女神的一种圣物，与这个崇拜有关系的。有一些乌加列的出土的一些文献也记载，像野猪等等也是崇拜的对象。那么再来呢，图腾，一些部落的图腾也有可能是区分洁与不洁的一个标准。比方说乌鸦是不洁净的，在几个阿拉伯的部落里面，他们部落的图腾就是乌鸦。但不管如何，不管是卫生上，还是外邦崇拜上，还是部落图腾上，基本上这些洁与不洁的分别还是要回归到神学上，也就是神要他的百姓在吃的这个部分学习分别为圣，而神用当时的人所能够理解的方式来教导他们分别为圣的原则。比方说神是圣洁的，以色列百姓也不了解什么是圣洁，于是神就把西乃山画了界限，他们不能够跨过那个界限，跨过的就会死。神透过这个方式来告诉以色列百姓，人有罪，不能够随便亲近圣洁的神。当人不洁净的时候，要用水去洗衣服。如果你从现在的角度来讲，不洁净，水真的可以洗掉我们生命的不洁净吗？没有。 但是神透过这些方式来教导他的儿女什么是圣洁，什么是罪，什么是分别为圣。而我在讲解旧约的时候，常常喜欢把以色列百姓当作好像是幼稚园的孩子。你要如何教导幼稚园的孩子？你需要用幼稚园的孩子所听得懂的语言，所能够理解的范围来教导他们。圣经不是一本百科全书，圣经是有重点的，它的重点就是救恩。旧约在讲救恩的计划，新约在讲救恩的成全。因此我们待会儿再看生命记第14章3-21节的时候，你会看到第6节说，凡分蹄成为两半又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也就是在动物里面，凡是分蹄蹄分两半的，还有会反刍的走兽，两个原则加起来就可以吃，缺一个就不能够吃。可是有很多人就质疑这种分类不确实，圣经有错误。比方说第7节，但那些倒嚼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兔子、沙番。兔子是不会反刍的。从现代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第7节的分类似乎有错。可是你要回到当时对于生物分类一般人的理解，他们看兔子是以为兔子会反刍的。我自己也养过兔子，你看兔子呢，它嘴巴不断在动，好像在反刍，但其实它不是在反刍。但不管如何，神是按着当时的人对于生物分类的理解，让他们在吃的上面学习分别为圣。所以同样的问题，有人说第11节，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12节，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瞻、小鹰、号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鸬鹚、鹳、鹭鸶与其类、带人与蝙蝠。就有现代的生物学者说，拜托啊，蝙蝠不是鸟类耶，蝙蝠是哺乳类耶。同样的，我再说，神是按照当时的人所理解的生物分类，来让他们学习如何在吃的上面分别为圣。好，下面我简单解释一下这整个经段一些比较难解的动物。从第4节，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呢子。什么是呢子呢？呢子就是红色的鹿。呢子这个希伯来文，它的字源含有红色的意思，它指的是红色的鹿。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黄羊、青羊这两个的意思不是很清楚，有可能是指的山羊的某一种。第6节，凡分蹄成为两半又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些倒嚼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兔子、沙番。什么是沙番呢？沙番是指的一种住在石头洞穴里面的一种动物。如果你到动物园去看的话呢，有可能会看到沙番的。再来第8节，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第9节，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无翅无鳞的都不可吃，是与你们不洁净。 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不可吃的乃是雕。什么是雕呢？雕就是一种鹰哈，有分为一般的老鹰或是秃鹰，但基本上它们都是肉食性的飞禽。好，狗头雕、红头雕，狗头雕和红头雕也是属于鹰的一种，鹃也是属于老鹰的一种，小鹰、药鹰与其类，以上呢都是属于鹰类的哈。14节，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这里说的鸵鸟，有一些现代学者就骂说鸵鸟又不是鸟哈，但其实这个鸵鸟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很不明确，有一些翻译把它翻译成老鹰的某一种鹰哈。再来16节，枭鸟、猫头鹰、角鸱啊。什么是角鸱呢？角鸱可能指的是一种水鸟。好，再来鹈鹕、秃雕、鸬鹚，鸬鹚也指的是一种水鸟，鹳、鹭鸶与其类。袋人，什么是袋人呢？袋人可能是一种嘴型很弯大的水鸟。蝙蝠，19节，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给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21节看起来好像很不公平啊，我们自己不能够吃，可是外邦人可以吃。这里不是好像好东西留给自己，不好的东西呢给别人。我说的总归还要回到神学的角度来看，基本上一个不在约的团体里面，他们不听神的话，当然自然也不被神的话语所约束，或说他们也不愿被神的话所约束。好，再来21节下半段，我有提到那个和外邦的一种崇拜是有关联的。我们接下来看生命记第14章的22节一直到29节。22节到29节会有一个圣经的疑难，那就是22节开始提到十分之一的奉献，而28节又提到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28节是不是要有第二个十分之一呢？我想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的确到了第三年呢，除了每年都十分之一之外，第三年要有两个十分之一。但我的立场比较是，第三年还是同样的十分之一。而一般来讲，第一年、第二年、第四年、第五年是要到圣所去奉献的，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奉献的。可是每逢三年，第三年、第六年是可以不用到圣所奉献，只要留在家乡，把原本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穷人，还有利未人。而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呢，事实上不是好像缴税一样一种律法，因为马太福音第23章也提到律法上更重的事，恐怕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很多时候我们把十分之一呢给教条化了，给律法化了，却忘记了哥林多后书所告诉我们的，要捐的乐意，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为什么呢？我想在第23节也清楚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要我们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学习时常敬畏神，知道我们只是还给神，我们这一切所得都是从神而来的，并且也把神所赐给我们的丰富去顾念 在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不只是支持传道人，支持立位人，也顾念在你城中的孤儿寡妇。好，22节，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就是每年呢，都要把你所生产的十分之一，而且是最好的那个部分呢，带到圣所来奉献给神。这一方面是奉献呢，实际上一方面也是一个吃喝大快朵颐的一个机会，享受神所赐的丰富。24节，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圣经神的话是很体谅人的。25节说呢，你可以换成钱呢、然后包起来，很小心，钱不露白，带到圣所去，再去买牛买羊，甚至于买清酒浓酒，与家人与同胞一同在神面前吃喝快乐。27节，住在你城里的立位人，你不可丢弃他。同样我们之前也提过，我们要顾念，不是忽略传道人的需要。28节，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呢，就不用特别到圣所去了，只要在你当地把那十分之一拿出来，除了供应城里的立位人之外呢，也在城里去顾念那些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我想神赐给我们丰富的目的，不是自私的吃喝玩乐享受，而是学习敬畏神，并且在奉献当中也看到神怎么样使用我们，成为他恩典流露的管子，去关怀那些孤儿寡妇。期盼你我都能实践并且经历神的赐福。我们下回见。